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加热点快评，胡鑫宇尸体离奇浮现引起多少疑问，然后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加州连环枪击案，华裔如何看美国控枪之争，二，舆论围剿司马南，民营资本真能高枕无忧。首先是热点快评，胡鑫宇尸体离奇浮现引起多少疑问。离奇失踪3个多月的江西中学生胡鑫宇终于有了下落。据江西省的警情通报，1月28号，疑似胡鑫宇的尸体被发现溢掉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棵这个一处地方。1月29号呢 ，DNA 检测证实尸体的确是胡鑫宇本人。外界广泛传闻说，胡鑫宇失踪案呢与传说中的活体器官移植有关。人民日报发表竖评，呼吁人们不信谣不传谣，谁都不能造假，谁也不敢造假。但是互联网上舆论汹汹，直指官方警情通报简直就是在侮辱人们的智商。事发突然，我们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呢做一热点快评。首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网上舆论对于官方的警情通报掀起了铺天盖地的这个质疑浪潮？似乎呢，官方媒体的报道口气都显得很不自信，这是为什么？
确实如此，你看官方报道的口气都很不自信。
嗯，
连胡锡进也写文章对官方的说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要求进一步的说明啊。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报道，就是1月30号，官方媒体又说呢，尸体是在29号，官媒说。尸体是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发现的。
嗯，
那么30号的媒体又说呢，尸体是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储粮库里发现的。啊，那前后是有所不同，当然就引起更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记得去年官媒有过报道，说1个月之内就发生了10多起中学生离奇失踪案，到今天都没有下文。所以我想这个江西省有关方面一定会后悔，他们要是像去年那个什么中学生失踪案一样隐瞒到底，不给出任何下文，恐怕最后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你现在你对这个事情有个交代啊，说他找到尸体了，那么不但不可能使事情平息下去，反而会引起引火烧身，引起更多的质问，把事情就变得就是更不好收拾。
嗯，
那确实从现在情况看下来呢，胡鑫宇的这个案子确实很有可能就是所谓活体器官移植。那这中间呢，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犯罪网络啊，有政府的官员参加。那尽管直接参与的官员级别不一定高啊，按理说呢，以中南海要去认真处理也无伤大雅。但这问题你这件事如果揭开了这个活体器官移植这个严重的罪行本身，那给当局造成的那个形象打击那是相当有震撼性的。你看我们注意到这个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他还兼2个职务，一个兼就是全国的器官移植委员会主任，另一个职务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你看，这可见这个器官移植这件事儿是和中央保健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了这种事情，我们原来都有很多很多的传闻，也有一些东西的披露那么现在情况如果是这个样子，跟这个事情相关，那官方他当然就必须得隐瞒到底，否则把这个罪恶的黑幕，哪怕你只揭开了小小的一角啊，那他对当局的打击都是 十分强大的，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必须要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那么看得起来这里的黑洞深不可测。那么胡先生，我继续请教，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如果这件事一瞒到底，尸体不出现的话，可能麻烦更小一点。那么为什么官方要把尸体推出来呢？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然，我想当然也和这个失踪者胡鑫宇他们的家人，他的母亲这个不放弃，始终这个上访，坚持有相当的关系。另外这个事情，当然地方当局最后怎么考虑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事情这件事情，因为类似的失踪案，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很多。到后来都是成了无头案，因为到了没有下文。那么这件事情，那反正现在他这个至少尸体已经发现了。因此它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追问。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中共当局呢，似乎在胡鑫宇事件这个问题上呢，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政府公信力的危机。那么您预计中共能不能啊，或者他怎么样能够走出这种诚信危机呢？
我想很难。从中共呢建政73年以来哈，绝大多数的时间啊是在撒谎。他呢，因为这个政府呢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这个信息渠道，他公开的哈就是开动这个宣传机器啊，直接就造假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啊，政府公布的数字啊，各种社会事件的报道啊等等啊，都是跟事实呢相差太远。像现在那典型的啊，最近发生的一些典型的，比如像郑州的这个水灾的报道，铁链女的报道，唐山打人的这些事件的报道，新冠肺炎的这个染疫的感染人数的报道，然后死亡人数的报道，对吧？等等等等，谁都知道啊，说这些数字啊，他那个官方的那个媒体报出来的那些消息啊，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彻底就是谎言。然后呢，警方的权威发布实际上就是最不真实的消息嘛，所以这个已经啊形成了这个人们对政府的这一个彻底的一个形象的认识。尤其是在习近平啊这10年执政当中啊更加的变本加厉了。他一直在强调啊叫底线思维，那就是所有的这个信息的披露都是要维护呢党的这个统治，或者是要党的这个执政。只有共产党执政这个底线，或者是呢，甚至是他个人的这个权威这个底线，所以他什么事情啊都在加强管控，强化呢这个水军等等啊，所以呢使得政府的形象啊非常的坏，应该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说他呢确实不太容易，但如果要是如何改变呢，就是改变非常容易，就是讲真话。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就是你要讲真话，另外呢，给公民呢以自由，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监督政府的这种权利啊，那自然呢，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啊就回来了。就像那个商鞅变法当中提到的，原来呢，这个商鞅呢刚开始准备变法了，但是呢，这个公民不相信，所以商鞅呢想了一个办法，那他立一个大木桩。在城的这个南门嘛，立个大木桩，然后呢说呢，谁要是把这个木桩子从南门搬到北门去，我就奖10金，奖10块金子。没人信，没人去搬。后来呢，那说就再加，只要你搬了，我奖50块金子。大家也不信。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说嗨，反正也费不了太大的劲儿，他就自己就搬了，搬完了以后就奖了。50块金子，大家就信了。实际上啊，这个恢复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就是什么呀？政府要第一要讲真话，第二呢要坚持讲真话，
好，
然后给公民以自由，可以监督你必须讲真话，自然就回来了。
好的，那么诚信是关键，是走出诚信危机的关键。好，我们今天热点快评就到这里了。有关胡鑫宇案件呢，我们会在今后几天持续为大家关注。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加州连环枪击案，华裔如何看美国控枪之争？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星期六，加州再爆枪击血案，至少三人死亡，四人受伤。在此之前呢，支持控枪的加州48小时内接连发生三起枪击案，其中两起凶手为华裔，19名遇难者多数也是华裔。加州州长纽森强烈谴责如此源源不断的枪击暴力事件，呼吁国会实施真正的控枪改革，并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将会进一步上升。据统计，2023年不到一个月，全美呢已经发生了40多起枪击案，平均每天 1.5 起。美国社会控枪难、枪击事件频发已经成为痼疾。数据显示，一向被认为拥枪率较低的亚裔群体，自新冠疫情以来就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购枪保安全的趋势。那么，美国枪击案飙升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控枪在美国为何成为老大难问题？为什么华人近年来也频繁卷入枪击案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李恒清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个礼拜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加州发生了四起大规模枪击血案，一共致使至少现在来看呢，22人丧生。今年截止到目前一个月的时间，全美发生40多起枪击案，有人计算平均每天 1.5 起，令人震惊。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枪击案飙升这个现象？为什么枪击事件频发，成为美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
为什么美国的枪击案这么多？我想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枪支泛滥，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那是世界第一，因为美国的枪击事件这么多，那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特别坏，也不是美国历史上遗留下来造成的这些仇恨特别多，也不是美国的社会特别不合理，也不是美国的族群矛盾，不管是阶级矛盾啊、种族矛盾啊，特别尖锐、特别激烈，那就是因为美国人有枪的太多了。你说过去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允许民间老百姓持有武器，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通讯工具很落后，交通工具也很简单，侦缉技术也很原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社会缺少一个覆盖全社会的这个治安系统，那么到了现代，由于交通通讯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就对整个社会全覆盖的这么警察系统，这样子呢就降低了人们自己保卫自己的这么一种这个这个必要性，所以现在在大部分国家，一般老百姓持有武器的就比例就相当低了，那美国呢，它这个方面还很高，这当然和美国的特殊历史有关系。你想想看吧，几百年前，一批一批的欧洲人啊，坐着船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来，那时候新大陆是什么都没有呀，它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院，也没有警察系统。根本没有警察，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来的人你必须得带武器，你只能自己保卫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来保护你啊。那么当年早先美国人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就是这个习惯啊。那么到了后来已经没有得到这个必要性了呢，当然这个他们持有武器的这个成了一个传统，那传统就是有很强的惰性，到了不需要的时候呢，人们还会这么做啊。那么这么造成就是美国的就是民间的武器数量特别大，有枪支特别多。对，我觉得这其实是美国枪击案这么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看起来美国枪支泛滥跟 持枪文化和持枪传统是有关系的。视察枪击案现场的这个加州州长凯文纽森说啊，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国家面对如此源源不断的枪击暴力事件的恐惧。他呼吁国会呢要实施真正的控枪改革。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啊，据我所知您是一位拥枪派，那您怎么看加州州长所说的除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频繁的枪支恐惧，拥枪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相反利大于弊呢？您看。
您说我是这个拥枪派哈、啊、我觉得我还算不上，我自己也没有枪，我自己也没买枪啊、
okay.
对，但是呢我是赞成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这个正像刚才胡平先生介绍的这个在刚开始美国呢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刚开始那些移民欧洲的移民过来的时候，那都是要自己保卫自己，所以大家都有枪。后来呢一直到了这个1791年，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当第二修正案第二修正案，对不起，当时呢就提出来了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呢，这个他要限制啊这种强势的专制政府的存在，他说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进而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他要赋予公民反抗的武器。公民反抗的武器，它也就是这个法案当中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这个拥枪权是天授的。所以呢它这个法案啊，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啊，它中文呢是这么讲的，翻译过来啊，它就是说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而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这个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另外呢他在后续呢他有两个典型的这个裁决的案例。一个是2008年当时呢是这个华盛顿这个哥伦比亚特区啊，他诉这个 Heller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呢是2010年的这一个这个叫做 McDonough 这个诉这个芝加哥的这个案件。他这两个案件啊他都是要约束联邦政府的这个权力，他对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都是要进行约束权力，而是保障公民的这个基本权利的拥枪权。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但是近年啊这个美国枪击案啊这个恶性的啊也确实是太多了，正像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有不少的无辜的民众啊成为受害者。你比如一些小学生啊，这个人啊等等，所以呢，因此啊，持枪者呀要进行管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认为啊，这个包括规范的培训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必须的安全的培训啊，尤其是那些致命性的大的杀伤性武器不能流入民间。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尤其是不能流入那些有犯罪前科呀。然后这个有精神疾患的这样的人手里，但是呢我还是坚持呢这个绝对禁枪不应该有，这一点呢也是能够保持这个强力政府不能够在美国这样的民主自由的这样的国度呢存在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先决条件。
好的，那么控枪问题在美国是个大问题啊，各个方面啊，各界人士有各个人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下面呢来听听我们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 Keep Saying 呢，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庭节目在推特上的广告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社会不稳定，枪支也没管控，造成人们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一位叫仙人掌，他说我支持美国的民主自由，但是不支持过头的自由。美国政府要好好的把枪支管制起来，或者没收民间的枪支，遏制在美国累次的这个枪击案发生令好多无辜的百姓付出生命。好，另外一位叫胡德平，他说美国每年死于枪击案的人数超过5万，平均每天也是要死100好几十人呐。 另外一位叫吴明。美国一年几万人死于枪击案件，华人比例是多少呢？ OK， 我们这位吴明的网友他提出了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比例。好，我们就来看看华人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卷入枪击案。华人呢，曾经是美国种族大熔炉当中最和平的一个族裔之一，所以去年的台湾籍华人血洗华人教堂用枪，和今年加州两起华人大规模枪击案，就格外的令人震惊。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华人正在越来越多的卷入枪击事件，这是为什么呢？您在这几起华人枪击案中能否发现一些带有共性或倾向性的东西吗？
这几起枪击案起初我们都担心是这个仇恨犯罪，是我是不是凶手是不是黑人呢，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啦，后来一看不是，是华人。再看看了解情况呢，这个案子也没有什么政治性啊，这个凶手按理说凶手没有受到什么特别严重的刺激或者伤害，没有什么什么深仇大恨啊，忍无可忍啊，逼出这么一种所谓反社会的心态。其实呢，这是美国大部分枪击案的都是这种类型啊，不是出于什么特别严重的社会矛盾、压迫、是冲突什么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凶手遇到的那些事儿呢，换成一般人，他根本不会去杀人，更不会去杀那些无辜的人。可是你社会里的他总有这么些人，极少数极少数，他们就会因为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严重的事情，就跑去动手去杀人去了啊！自己也不想活了。像这两个案子看出来了，凶手并不是为自己能够安然逃脱身，这个是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的啊，那根本就没想那儿去，或者不在乎了，就是反正这么一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有这种心态，其实在很多时候它都会有的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很容易搞到枪，甚至很容易搞到一些火力比较大的枪，那么你就可能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俗话说的嘛，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手里持有这种利器，那么就容易产生伤害别人的冲动啊。这不是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个样子，但就是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得到那种杀害别人的这么的利器，那就会增加他做这种事情的冲动。我们说主张控枪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想这些人要是换那个枪支很少，很难得到枪支的地方，那他们顶多动动手，扔扔东西，就像一般的暴力，拿个刀，伤害人的那规模就很有限。问题是你是也很容易搞到武器，而且还很容易搞得比较有相当力度的武器，那他就是使一些人在这种场合下他们犯罪就可以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他像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倒是美国枪战中的大部分属于这么一种类型，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主张控枪的这个意思。但另外一点还要附带说，就是刚才恒清先生说的有点我不太同意的，就美国第二修正案它本身它目的它讲得很清楚，它就是说是为了这个管理良好的民兵是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让人民持有武器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他主要是头一句话，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之前有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在最初美国各州13州合众为一建立一个联邦，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每个州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兵权都交出去交给联邦政府，你搞了联邦政府了，当然联邦政府要应该有他的武装力量了，那很多州就不愿意，他就怕将来你的联邦政府你军事力量那么强大，我们又把军权都交出去了，你要欺负我们那不行，所以他就要求保留州要有自己的武装民兵，因为当时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嘛所以他的这个话就说得很清楚，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就这个意思。
好，
第二句话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我就刚才讲了，其实以前美国话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中国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你说秦始皇的时候那么暴力，他收缴的也是大型兵器，一般防身兵器呢人人都可以有的啊。你说一个整天无所事事，蹭人家一个开洗衣房老太太的韩信，那不还背把剑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吗？你看《水浒传》，宋朝那都是国泰民安的时候，那个梁山好汉没上山造反之前，整天那舞枪弄棒的，那柴大官人他家里根本就一大批人，就整天就干这个事儿。一般老百姓、民间人，有很多人习武，很多人就是习文，很多人就是习武啊。那时候习武用的那东西，那就是刀枪棍棒啊。那和现在习武不一样，现在老百姓习武那是健身，那时候习武那是有武力武装，有这么这个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没有警察系统嘛，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当然你就靠自己保护自己，尤其你要出个远门，那出现遇到什么强了，那个几率大得很呢，不像现在你漂洋过海坐个飞机坐个轮船，检查了，现在都要严厉检查，不准任何携带武器，你反正都觉得很安全呢，没有人觉得有任何危险呢，就因为你这整个刑警的系统已经是覆盖全球，所以你的民间持有武器自卫的根本上，另外你
好的，
在任何国家允许民间持有武器，那都是只限于你的防身，一定要限制你用大型的武器。
好，
也就是说你的武器绝不可能和政府的武力相抗衡，所以他这也不构成民间持有武器是为了反抗暴政。如果真政治暴政，它是靠别的制度来制衡，而不是靠你民间持有这么很简陋的只有防身用处的这种武器，它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说了一句叫身怀利器杀心顿起，所以呢胡先生主张呢这个控枪是必要的。那么加州州长他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将进一步上升，亚裔群体我们也看到自新冠疫情以来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购枪保平安的这样一个趋势。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自去年以来美国发生的几次重大的华裔枪击案，美国华人的安全和生存状态会不会因此而恶化呢？
我先给几个这个统计数据啊。这个2019年的时候，统计局的这个统计啊，加州的总人口啊，3950万，将近4000万。其中呢，亚裔啊是14.7%，那14.7%呢，这个呢就在560到580万中间的这个亚裔人当中啊，其中呢排名第二的这个族群呢是这个华人。是134.9万人，这个是这个华人，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大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其实呢，这个华人呢占的比例呢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真正华人呢被侵害的呢，并不是在整体的比例当中呢，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呢，针对亚裔啊，尤其是华裔的这个种族歧视啊，一直都是存在的，都是有的。随着这个新冠病毒啊，在这个世界蔓延，民众呢对这个首先发现在，武汉的这个病毒的来源啊，他是很气愤的。更有一些这个，比如像政治家、一些媒体啊，他这个推波助澜，他说呢，这个疫情呢，就是怎么样啊，跟华人相连。所以呢，在疫情爆发的这个前期啊，确实发生过很多起针对亚裔的这种暴力攻击的事件。当时我们都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呢，他针对华裔，其中呢有一些亚裔族群啊被攻击呢，也是因为怀疑他呢是就是大家误以为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有的时候在纽约街头啊就出现过好几起像这种情况。但是呢，我觉着啊，这些啊，确实你要是比较起来，真正是那种仇恨犯罪吗？就像刚才那个开场的时候，胡平先生讲的，像这几起这个群体的这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啊，实际上呢，并不是仇恨，并不是因为仇恨。如果仇恨，那大家就会很哭。但是现在看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亚裔啊，实际上尤其是华裔，现在在美国社会啊，实际上是普遍是受到尊重的，像我们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邻居啊，他们都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呢，我确实没有感觉到啊那么强烈的这种文化当中的这种冲突。所以呢，我倒是觉着哈，这个华人呢，可能是因为枪击案当中这个 受到没有，并没有觉得他是受到了更多的歧视。
嗯，
所以呢，这一点啊，我倒觉得提醒这个国内的一些朋友，这其实不是像现在微信上所传的那个样子。
嗯，好，
你们要看到了真相。
好的，我们来继续给大家啊看一看我们网友们的看法。Cat 这位网友他说，加州72岁枪击案呢是家庭矛盾造成的，67岁的枪击案呢是有些华人公司的老板或管理人员素质低下，随意欺压员工造成的。这种观察和我们两位嘉宾的观察是一样的。 James Stowe 他说，反思一下啊，黑命贵主旋律现在华裔美国人也开始了，肯定不是体制问题，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但是他说是不是体制问题，他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另外一位陈他说，能呼吸香甜的空气，付出点生命算什么呢，这有点讽刺意味。文明11年，说明中国人跑到美国也不顺心，能骂两句总统，对政府表达不满能有什么用。另外一位东巴他说，去美国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真能力的，还有一类是怨天怨地怨政府，很显然后一类负能量满满。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网评呢进来了啊，很多网评啊，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啊，他对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热点快评有很多反应。我在这里呢占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读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热点快评那个话题的反应。首先是粉红韭菜，他说，中国法律就这样，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中国政府的公信力真的已经丧失到了极点，令人失望。另外一个叫光 FM2 他说，基于谎言的一切都需要指数级别的谎言善后，需要加速耗费财力，这个逻辑的最后终点只有两个，北朝鲜和倒台，看看中国人的运气吧。另外一个叫 Jude 他说，胡鑫宇事件的大部分因素是因为对警察的不信任，公信力丧失。另外呢，我们观众也有对我们这个现在讨论这个话题，美国拥枪控枪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一位叫纸上谈兵的这位观众说，如果中国大陆允许人民拥枪，中国的枪击案将是美国的100倍，因为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会有很多人复仇的。向阳而生他说，我觉得允许持枪可以让社会达到一种平衡，即让法律无法主持的正义和维护的权利得以保护，所以我觉得应该允许拥枪。这个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对于凶嫌和遇难者皆为华人的这个连环枪击案深感重惊和痛心啊，深感震惊啊和痛惜，并强烈谴责枪支暴力。中国的大小媒体我们看到这两天都在翻炒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他们不理解啊。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尽管枪击这个几乎每天发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以您生活在美国几十年的经历来看，美国人是不是真像一些中国人想象的是一个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呢？
当然在美国确实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但毕竟还是个小概率，很小很小的概率，一般人在生活中呢就并没有人人自危的感觉。像我住的纽约，还有这个李承清先生住的这个华盛顿DC，那按说都是枪击案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并没有感到人人自危。我就想起一个段子嘛，就有人就问了航空公司，说坐飞机的什么时候最危险？是起飞的时候危险呢，还是降落的时候危险？航空公司回答说，是从你们家到机场的时候最危险。他这意思就是说，这统计数据确实告诉我们，飞机失事的这个概率要远远低于车祸啊。可是，但是大家一般感觉呢，到时候不少人坐飞机呢，他心里先要嘀咕两下子。他整天开车，他根本想都不想这个安全问题，他就不是个问题。 尽管这个可能要比那大得多，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第一首先都是很小很小的概率，而你日常生活中呢，人们还是照常会生活，所以我想说，在极个别的地方，大体上美国而言，人们生活中并不是生活的这种整天都在担心，这个安全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从外头的人，他偶尔读到一消息，他可能会产生这么种印象，他只要一来，他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感觉。
嗯，看来啊，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啊，到美国来看一看，看一看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好，说到安全问题呢，一些美国华人对于中国人没有枪，但是即便是城市居民，我们看到他也把各家门户搞得壁垒森严，如同监狱门窗一样的这个现象呢，感到惊诧，美国人不能理解。同时呢，也有许多中国人同意，刚才我们看到啊，给大家读了很多这样的评论，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可以像美国人一样拥枪，那么可能不一定会有现在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稳定与和平。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哈，你要生活在美国已经20年了，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个华裔家庭里头有很多是有枪的，哎，当然了，都是用出于自卫了哈。但是如果中国人啊可以像美国人一样拥有枪支的话哈，首先呢，我不认为我和我的这些美国朋友啊、邻居啊或者同事啊，他们在道德水准上啊、理性头脑上啊有什么区别。我们同样可以理性的持有枪支，如果中国人真的能够合法的持有枪支的话，那我想哈，这六次屠杀就可能会避免。刚才啊说这个那个一个网友就提到了，说这个是不是拿了枪了以后，枪多了以后就是好多的仇杀，然后呢这个就使得因为中国呢这个过去的这种欺压平民百姓的欺压弱势群体的事件太多了，所以呢是不是仇杀就多了。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枪了哈，那些想仇杀你的人，想占你便宜欺压你的人啊，他就会收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有枪啊，他就有了恐惧。所以我觉得哈，统治者绝不能轻易，绝不能像这个六次屠杀这样的哈，他的如果要老百姓有枪，那他就统治者就绝对不敢轻易的调动20几万大军来保卫所谓首都北京，不敢动用这个机枪这个坦克车直接在街头上就屠杀这个抗议的学生和民众。所以呢，我觉得当时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因为我们手无寸铁。所以当然啊，我觉得任何事物啊都是有两面性的，所以呢我是支持有拥枪权，而政府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不让这些枪支尤其是重武器啊落到有犯罪前科呀、或者有精神疾患的这些人手里，这是他的责任。
好的，那么拥枪权和禁枪恐怕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美国很多人都这样说哈，即便可能胡先生他也不赞同100%禁枪啊，所以呢啊，我们说呢，禁枪与不禁枪，拥枪与不禁枪，我们最好用控枪来表达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比较准确。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呢也就仅剩下一点点，我们就这样，我们用这个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好，首先是网友叫楚朱柔啊，他说枪案发生也好，告诉一些华裔和华裔老板们，在美国公民有持枪权，他们可不能像在中国那样随意去当隔壁老王，也不能仗着权势随意欺压他人，不然会让你们付出代价。好，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网评啊，我们聊天室里的评论叫 AndCCP 这位观众，他说杀人案就是杀人案，为什么非要强调说是枪击案？用刀杀人会不会强调说是刀击案呢？我们这位观众分得很细啊，他说还有一位日梦三千，枪不枪不是重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不到每个人发辆坦克都没有用。粉红韭菜，美国持枪历史是很有渊源的，根本进不了的，不要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去评论美国，根本很难理解的。 林巴哈巴黑啊，他说怎么不讨论中国有多少人每天拿刀杀人拿车乱撞人呢？只是媒体被压住不报道而已。蓝华华他说中共国可能任人持有枪支吗？尽管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中共四个自信，如果中共国能够像美国那样人人拥有枪支的话，那才会有人相信中共的所谓四个自信。只是如果中共国公民可以自由拥有枪支的话，那么中共国的警察系统管理难度吃得消不都很难说。所以世界人民还是真正相信美国政府才是最有自信心的政府，而中共呢，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根本就是对民间拥有枪支持绝对反对的态度。最后，鱼次郎他说，禁枪呢，只能禁到守法者的枪，恶人黑帮反而会枪获得肆无忌惮的环境。好，我们感谢胡平、李恒清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舆论围剿司马南，民营资本真能高枕无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舆论围剿司马南，民营资本真能高枕无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除夕发文声讨左派大 V 司马南打压民营经济信心对抗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司马南一年多前发视频对民营大佬柳传志提出灵魂七问，重创了民营企业家和民企投资信心。连日来，财经作家吴晓波、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人也纷纷加入围剿司马南的行列，指责他动辄对民营企业喊打喊杀。司马南进行反击，但锐气大减，与一年前民意的强烈支持形成鲜明对照，凸显了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那么，习近平真的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吗？民营资本会不会就此扬眉吐气一帆风顺？官方安抚民营企业究竟是终极目的还是权宜之举呢？我们的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大年初七对司马南发难， 得到财经作家吴晓波、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人的响应，网上形成了一股围剿司马南的舆论热潮。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这个任泽平等人为什么揪住司马南不放？您怎么看春节以来中国民间的这一场网上论战呢？
这个论战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来展开的哈。所以呢，应该说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民营经济的重要的贡献。这个是国家发改委啊，他总结的啊，叫做中国民营经济的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现实。
嗯，
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啊，出现了像司马南的灵魂七问。我就觉得哈，像刚才这个曲波先生提到的，说这个司马南呢，现在呢是这个中国政府把司马南的这个说这种观点啊，说为呢，这个认为呢是这个叫打压民营企业，最后使得民营企业家丧失信心的这个重要的一环。我说这简直是瞎扯，为什么呀？就司马南的这个灵魂七问，就把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给打烂了，打没有了，大家都跑了，对吧？不可能，对吧？他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他是什么呀？他因为他是奉旨作文，
嗯，
他是奉旨去做的这些文章，然后搞了一个灵魂七问，他在揣摩圣意，正是因为习近平啊。他呢一直在推动的做大做强这个国营企业，然后呢整顿民营企业，整顿平台经济，整顿教育培训机构等等，所以他还提出了很多的，比如像共同富裕啊这样的口号，要改变中国这个财富积累啊，这个财富增长啊这种模式，才把民营企业家给吓跑吧，好吧。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形势变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啊，现在是每况愈下，尤其是在这个2022年的这种状态下哈、啊，应该说呢，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了。现在我们都已经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国财政啊，31个省市自治区财政收入这个远远小于支出，没有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中央财政更是这样。今天我看到的报道啊，现在叫一般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现在20万亿，而这个一般性财政支出26万亿，这是就2022年啊，所以可以想象啊，就光财政赤字这一块就有6万多亿，占5%以上的这个 GDP， 多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改弦易辙了。但是现在像任泽平啊、吴晓波呀、像胡锡进啊，他们实际上都是体制内的作家，他们能够有能力游走在体制内的这个媒体上的写字儿的这些人哈、啊，他们更像是什么？他们所做的事儿叫奉旨作文，他现在是奉着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旨来做这个文，所以呢，你现在如果要想证明这件事儿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哈、啊，中国的互联网的管制是放松了还是这个加强了？明摆着是放松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明摆着是加强了，对不起，在加强的这个舆论管制的情况下，他们的文章可以大摇大摆的出来，那说明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传达的是中央的声音，
好的，
传达的是最高领导人的声音，
就是说政治大气候变了，所以现在呢声音也不一样了。司马南在反击任泽平的时候呢，话题没有改变，但是气势却大不如从前。啊，这个刚才这个李恒清先生说到，去年春节之前一年多前嘛，司马南连发7条视频，对民营电脑巨头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发出灵魂七问，哇，那个时候的气势是多大呀！声讨民营资本的原罪，当时响应者众，柳传志则是孤掌难鸣。如今刚好相反。司马南孤军奋战，就连胡锡进都看不惯他动辄对民营资本喊打喊杀。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场网上论战呢？
你这说来也挺巧， 上一次这个国内这个瓦森的论战，也是我和李承铉先生一块儿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嗯
嗯，那么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样子，这次网上论战，双方说的话和上次没什么区别，可是双方的气势那是大不相同。嗯，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上边的政策变了。那此前那一次，那时候司马南之所以来势汹汹，那是仗着当时的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大的政治气候，当时习近平是呢所作所为，那就是在大搞国进民退，高呼的口号都是共同富裕，而且以防止资本这个野蛮生长为理由，出重手，对若干行业是那给这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嗯，
因此在那个时候呢，甚至很多人都提出了，甚至提出来了，这个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资本是不是该退场了啊？是不是该画句号了啊？那这是当时的形势，所以司马南内才来的那么凶猛啊。可这次就不一样啊，这次的背景发生恰恰相反。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呢，那从习近平起啊，他一再表示他是支持民营企业的，嗯，另外呢，官方的很多政策也在做很重要的一些调整，显然大家意识到，这在这方面，要搞回去了，要把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多年搞得比较左的做法，又在朝回收了，朝回变了。那么大家都看到这种气候、这种形势，所以就使得司马南那种声音显得很孤立、很被动、很狼狈。
好，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位叫答案的这位观众呢，他非常赞同两位嘉宾的说法。他说，中共极左政策呢，往往是极左学者在前台做舆论发酵，官方在后台推行政策。当极左政策推行不下去了，再营造舆论骂民间极左学者，保护高层领导，即理论出了问题都在学者，中央还是好的，看得很深刻啊。另外我们这个我们的网友叫达法萨，他说司马南不是左派，他什么派也不是，疯派。冰茶 solo 他说又开始玩偷换概念了，司马南针对民企，你又帮他侦查好了，几千万家民企都针对了吗？这还是指还是只针对联想这样的汉奸民企。看来我们这位观众呢是支持司马南的。另外一位叫李野墨，他说司马南没有被喝茶，说明党国需要他。好，我们回到我们问题来讨论啊。看来大家得出共识，主要是政治气候发生了改变啊，发生了改变。2021年末，正是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推出整顿房地产呐、这个防止资本野蛮扩张、整顿教培和互联网产业的时候。而在放开疫情防控的当下呢，出现了习近平大力安抚民营经济、全力振兴经济的一个小高潮。请教李先生，有人说这个时候司马南他不想低调都难，您怎么看中国民间舆论和政治气候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啊，应该说中国老百姓啊，对党中央啊早就看透了，但是所以在这时候啊，应该说更多的人采取的听其言观其行，甚至根本就不信。另外一个呢，我把这个中国经济啊划分成几块啊，一个是国企，然后大中型的民营经济，小型的民营经济或者个体工商户。
嗯，
哎，国企就不用讲了，那都是听党的话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小型的这个经济体啊，或者个体工商户啊，在过去的三年的风控和加强监管当中啊，吃尽了苦头，所以这个几乎啊就没挣到钱，闭了，停业了。所以现在你不管他了哈，你让他呢能够自己去做自谋生路了，那在这时候啊他就很快就会恢复起来，因为他要什么，要吃饭，他只能出摊啊，只能去开张营业啊。但是对那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家企业怎么办呢？很多的有实力的有能力的哈，他都润了，或者在润的路上。 所以让他们要恢复到五年前的那个信心，说是要重新回到大干快上啊，大胆投入啊，大胆创新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所以习近平现在要改变他的政策，然后呢要把这些民营企业呢招回来。那在这种情况，胡锡进呢他的任务他必须得完成，所以他不高调也不行，真的不行。
好，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在全面放开疫情封控之后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我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过来的。那么习近平这番话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民企政策定了调。请教胡先生，习近平说的是不是事实？为什么他现在要大力安抚私营企业呢？
习近平说他对民营企业一贯支持，这话其实不对，他不是一贯的，他是不一贯的。当然你说过去他在一些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也干过，比如像浙江，那民营企业是很发达，当时您也没见习近平做出什么打击民营企业的事情啊。不过这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过去习近平在地方执政的时候整个表现是比较平庸，既不比别的官员更左，也不比别的官员更右，但是等他上台之后，所作所为才显示出他的真面目啊！所以他过去地方官的时候，他也没有反腐败啊。当了总书记之后，才在那儿大力反腐败。那他也是过去在地方执政的时候，对民营企业没有打击过。可是等他成了总书记之后，那这十年来，尤其是前几年，那么他对民营企业的打击，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现在说这番话啊。无非其实是他是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一种大的转变。他现在是需要民营企业，他过去他想打击民营企业，他一来就是讨厌这个民营企业，因为他的有相对的独立性啊，所以对此非常不满。另外对于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这件事情非常不满，这是他倒并不是更多的出于所谓传统的共产党那个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啊。那么现在当他发现整个经济形势这么糟糕，如果不让民营企业这一块火起来，那个大事不好，所以他在改变这个改变这说法，他才现在才来安抚这个民营企业。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的网友，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仙人掌他说呢，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是不想民营企业壮大超出国营企业，共产党呢是想所有的企业都被共产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好多民营企业也被空降党的书记，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一位叫 Sox 他说，中国企业家逃不出口袋罪的宿命。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的这个网评也进来，我们给大家呢也选读一下，也选读一些，然后可能呢我们就没有时间接着讨论了，因为我们今天有热点快评，所以我们就来用我们聊天室里边的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小风黄他说，中国政府所有的国策，即使中央初心是好的，但到了地方政府执行起来，往往变形直到极端化。于次郎他说，现在中共要把打压民营企业的锅甩给司马南背啊，对不起，甩给司马南背而已。粉红韭菜，司马南就是曾经的吴晗，拍马屁一下拍到马腿上了，早晚的事儿啊，这就叫恶人终会有恶报。另外一位叫 Arso Smile， 他说，把锅甩给司马南，中国经济不好全怪余力，圣上是英明的。好的， 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剩下没有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和李恒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跟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当小粉红碰上满江红，义和团上身能为中国学百年耻吗？另外，研学通呼吁学生了解文革史，中共狂飙的民族主义如何踩下刹车？好，我是许波。